景佑三年七月，冯元等人竟上新编修的《景佑广乐记》81卷，皇帝下诏让翰林学士丁度、知制告虚衍、直使馆高若讷、直隶贤院韩琦取来邓宝信、阮毅、胡苑等人所制的中律，详细审定其得失可否，然后上报。九月，阮毅进言说，臣等所造的中庆都依据冯元、宋琦其芬芳定律，又出自胡苑的算术，而我独自坚持周礼、嘉良生中黄忠的方法，以及国语、军中贤准的制度，都被压制而不采用。臣先前承蒙召见应对，说王普的律高而李肇的中低。我私下看到御制的《岳绥新经历代度量衡篇》，说隋书依照汉制用黍尺制造律馆，有的容不下1200隶属，有的不止九寸长，这明确表明班固、汉书、律历制以后历代没有符合的。只有蔡邕的同乐本是从周礼遗留下来的规范中得来，蔡邕自己通晓音律，所以只传下同乐，累积成嘉量，那么就是声音合于黄钟而律本确定了。说管有大小长短，是因为嘉量既已制成，就用测量声音来定尺，这是明确的。现在议论的人只争论汉制黍尺没有准确的标准，却不知道中有均、实、量、衡的制度。况且周礼、国语是周代的圣明经典，反而说没有根据，谁还能考察古代？唐代张文收定乐也铸造铜瓯，这足以证明周代的嘉量是用声音来定律的。我之所以独自坚持周礼铸造嘉量，是因为它方尺深尺，那么度就可以显现；它的容量是一粒，那么量就可以显现；它的重量是一钧，那么衡就可以显现；它发出的声音合于黄钟之功，那么律就可以显现。既然律、度、量、衡如此符合，那么制作律管、歌唱声音，其中必然正确。我冒死请求，将我现在铸成的铜瓯，在限半月内重新铸造嘉量，用它发出的声音合于黄钟之功，然后取李肇的心中加以修整，务必符合周代中量的法度。文字已经编写完毕，不敢全部进呈。皇帝下诏将此事交付丁度等人共同审定上报。十月，丁度等人说，根据邓宝信的黍尺二支，其中一支称用上党巨黍中原的一黍之长，累积100黍成尺，与蔡邕的尺相合。臣等详细考察前代造尺，都是用一黍的宽度作为一分，只有后位的公孙崇用一黍的长度累积成寸法，太常刘芳用巨黍中等的黍的宽度即为一分，中尉袁匡用一黍的宽度两黍的两缝来取一分，三家最终不能决断。而蔡邕的同乐在本文制书中也没有明确说明用黍的长度或宽度来累积成尺。现在将邓宝信黄钟馆内的巨黍200粒用黍的长度为分，再累积成尺二支，与邓宝信原来的尺相比，一支长五黍，一支长七黍，又用绿管黄钟乐一枚，容量为巨黍1200粒，用原尺比量，分寸大致相同。再将实际成熟的月中黍重新累积的尺与之比较，就又不同。其月、和、升、斗也都是类似情况。又阮毅、胡苑的中律法黍尺，其中一支称用上党羊头山巨黍中等的黍累积宽度求尺，制成黄钟之声。臣等用其大黍100粒累积宽度成尺，再将馆内200粒用黍宽度为分，重新累积成尺二支，与阮毅等人的原尺相比，一支短七黍，一支短三黍。大概阮毅等人的原尺都用同一等的大黍，而实际馆中的黍大小不均匀，于是导致差异。又他们有同律馆12枚，臣等根据楚衍等人为九方分的方法，与阮毅等人的原尺以及实际成熟的月中黍重新累积成尺的相比较，又各自不同。又他们所制的铜称二两也都是类似情况。臣等仔细查看他们的钟磬各一架，虽然合乎典故，但黍尺亦有差错，难以定夺。又说太祖皇帝曾下诏让和县等人用锦表尺修整金石乐器，70年间用于郊祀和宗庙，考核符合唐代制度，以垂示后世谋略。那么可以暂且依照锦表旧尺，等到天下有精通中律的学者，让他考证，以遵从周汉的制度。阮毅、胡苑、邓宝信以及李肇所用的太府寺等尺，及阮毅上奏进呈的周礼度量法，其说法疏漏谬误，不可依用。景佑五年五月，又四见韩琦说， 陈先前奉诏详细审定中律，曾阅览《景佑广乐记》，看到李肇所造的音乐不依古法，都凭自己的意志另立律度，朝廷一而施用，有识之士非议此事。现在将要亲自祭祀南郊，不可再以违背古法的音乐敬献给天地宗庙。我私下听说太常旧乐现在还有保存的，郊庙大礼，请重新使用旧乐。皇帝下诏让资政殿大学士宋寿、三司史晏殊会同两制官详细审定上报。七月，宋寿等人说李肇的新乐比旧乐低三律，众人议论认为没有考据，希望依从韩琦的请求，郊庙重新使用和县所定的旧乐。那些未经磨捐的钟磬还存有三县旗七句，郊庙殿庭可以改用。太常也说旧乐宫县用龙凤散鼓四面，以应和乐节，李肇废而不用，只用禁鼓一面音节。旧乐建鼓四面，连同柄音共十二面，背射而不击，李肇用四角的建鼓与钹钟相应而击。旧乐擂鼓两架个八面，只用一人敲击，李肇另造擂鼓，每面各用一人击鼓，顺天左旋，三步一指，又让二人摇桃以应和。又所造的大鱼、大笙、双凤管、两仪琴、十二弦琴都一并施行。现在既然重新使用旧乐，不清楚李肇所做的乐器制度应当修改还是不改。皇帝下诏全部依照旧制，李肇所做不要再施用。康定元年，阮义敬上中律志议并图三卷。皇佑二年五月，明堂礼仪使说明堂所用的音乐都应当随乐用律，九乐以无赦为君，五天地各用本音之乐。于是宫内拿出明堂乐曲及二五名称，迎神取教成安，皇帝升降行止取教宜安，昊天上帝皇帝旨神州帝旨为殿玉璧取教镇安，卓县取教庆安，太祖太宗真宗为殿璧取教信安，卓县取教孝安，司徒奉祖取教赤安，武帝为殿玉璧取教镇安，卓县取教金安，皇帝隐服取教坐安，退文武银武武亚县中县都教穆安，撤斗取教新安，宋神取教成安，归大赐取教契安，文武教又文化俗，武武教威功瑞德。又拿出御传乐章镇安、庆安、信安、孝安四曲，其余下诏让辅臣分别撰写。庚戌日，下诏御所撰乐曲名与常寺相同的更改，于是更改常用元秋御祭明堂成安之曲为宗安，祭祀感生地庆安之曲为光安，奉祠庙信安之曲为慈安。六月，宫内拿出御撰明堂乐八曲，以君、臣、民、士、物、配属五音共二十声为一曲，用宫变只变的以天、地、人四十为七音共三十声为一曲，以子母相生共二十八声为一曲，都以黄钟为君。又明堂乐律五十七声为二曲，都以无赦为君。又以二十声、二十八声、三十声为三曲，也以无赦为君，都从黄钟宫进入无赦。如果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声，就依照前谱次序成曲，其撤声自然同于本律。即御撰鼓吹、景言曲和宫歌都在太常学习演练。同月，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人说奉诏与参议阮义所敬上的编钟四清声谱法，请求用于明堂。我们私下认为律吕玄宫的方法既已用管确定，又置十二钟作为十二正声，按律计算自备半。解说者说半是相对于正声的一半，作为十二子声的钟，所以有正声子声各十二，子声就是清声。其正管长的世君自然用正声，正管短的世君则通用子声而构成五音。然而求声的方法本源于钟，所以国语所谓夺律军钟，其编钟编磬的方法历代不同，有的以十九枚为一架，这是因为取十二钟对应一月的时辰又加七律；有的以二十一枚为一架，是因为一军之声再加卓倍；有的以十六枚为一架，是因为一军的清正共十四，宫商各制一，这就是所谓限八用七；有的以二十四枚为一架，则清正之声完备。所以唐代制度以十六数为小架， 24为大驾，天地、宗庙、朝会各有所用。现在太常中玄16枚的，就传正生之外有黄中至家中四清生，虽然在图典中未明确出处，但考察其实有义理。大概从夷则至应中四律为君时，如果全部用正生，则公因轻而伤因重，因为公生以下不容再有浊生。义君之中，公弱伤强，这就是所谓临月见月，所以需用子生才能长短有序。从角阴以下也遵循此法，所以夷则为公，则黄中为角；南吕为公，则大吕为角；吴射为公，则黄中为商，太簇为角；阴中为公，则大吕为商，家中为角。因为黄中、大吕、太簇、家中的正律都长，都应当用轻声，这样音律相协而无所抵触，这就是四轻声可用的验证。至于其他律为公，其长短尊卑自然有序的，不应当再用轻声掺杂其中。自唐末以来，阅文缺失，考记的方法久已不传。现在如果让袍、竹等乐器都寻求轻声，则未见其法。又据大乐各乐宫所陈述，自磬、箫、琴、和、朝声五器本有轻声，埙、池、竽、柱、瑟五器本无轻声，五弦软、九弦琴则有太宗皇帝的圣制谱法。至于歌宫引音即唱，直到黄中轻声。臣等参议，轻、正二声既有典句，理当适用。从今以后，大乐演奏仪则以下四军正律为公时，商、角依次都用轻声，其余八军全如常法。至于丝、竹等乐器就有轻声的，命令随中时教习。本无轻声的，不可创意求法，暂且仍照旧。只有歌者本用中声，所以下语以声为律，表明人人都可做到。如果强行唱到达不到的音，足以损害中和。请求只以正声作歌，音和诸器也自成一音，别无差失。阮亦所敬上的声谱以清浊相应，先后互击，取音靡靡，近于正声，不可用。皇帝下诏认可。同年七月，御撰《明堂无义宫乐曲谱》三首，都是57字，五音一曲，用于奉祖；二变七律一曲，用于引服；七律相生一曲，用于退文武、引武舞及亚献、中献、撤斗。同月，上封氏的人说，明堂卓献武帝的《金安》之曲都用黄中义君之声，这是本朝常祀五十银器所用的旧法，如果用于亲自举行的大享，则有所不安。况且明堂的方位，木是在寅位，火是在巳位，金是在申位，水是在亥位，这是木、火、金、水的起始。土是在西南位，这是土王之后的次序。既然都用五行本始所王的次序，那么献神的音乐也应当用五行本始的乐律，各从其音作为乐曲。那金安舞曲应当用无赦之君，太簇为角，献青帝；众吕为指，献赤帝；临中为公，献皇帝；夷则为商，献白帝；阴中为羽，献黑帝。皇帝下诏让两支官同太常商议，而王尧臣等人说，大享日期紧迫，事情难以突然更改。皇帝下诏等过大礼之后，详细审定上报。九月，皇帝穿着靴袍，驾临崇政殿，召见近臣、宗室、管阁，台见官员观赏雅乐，从宫驾、登歌、武艺的演奏共91首曲子依次演奏完毕。于是拿出太宗皇帝的琴、阮谱以及御制的明堂乐曲音谱，连同按席大乐新录一起赐给群臣。又拿出新制作的宋勋、袍声、洞箫，命令登歌时用八音乐器各演奏一曲，然后召来鼓吹局按景场仪式演奏，赏赐大乐、鼓吹令成以至乐工、徒吏等人不同数量的名钱。皇帝观赏雅乐后，对辅臣说，制作音乐是为了推崇道德，敬献给上天以配享祖先。现在将在明堂举行祭祀，但世上很少有懂音律的人，命令太常一并加以研究探讨。当时有议论认为伯中、特庆的音律不协调，下诏命邓宝信、阮毅、卢昭旭与太常一同检查详定礼仪制度，另外进行铸造。太常推荐已退休的太子中摄胡院通晓音律，下诏命他一同审定中庆的规格制度。闰11月， 下诏说，朕听说古代制作音乐原本是用来敬献给上天，配享祖先的三皇五帝的盛世，并不相互沿袭，但必须天下太平才能完备。周武王受命，到周成王时才大规模合乐。汉初也沿用旧乐，到汉武帝时才确定太一后土的乐师。光武帝中兴，到汉明帝时才改名为大禹乐。唐高祖建国，到唐太宗时孝孙文收才确定中律。唐明皇时才完成唐乐。由此可知，开创基业，善于继承，礼乐是重要的事情，必须经过三四代声律文治才能确定。本朝初年也沿用了王溥窦延所定的周乐，太祖担心其音调过高，于是命令和弦降低一律。真宗开始议论随乐转律的方法，多次加以审核，但想到乐经失传已久，学者很少传承，历代研究探讨也未能弄清头绪。近来虽然广泛访求，始终没有找到通晓声律、通晓经义的可信之人，曾经加以更改，未能符合心意。中书门下因召集两制及太常礼乐官员，把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庙、设蜡祭祀所用的灯歌、弓线，审定声律是否正确，参照古制符合经用，调谐中和，使之经久可用，以发扬祖宗的功德。朕何惧更改？只是审辨声律、考核经典，这两门学问很少兼备，互相攻击异端，没有依据，感慨向往古制，从未忘怀。于是中书门下召集两制、太常官员，在密阁设立机构，详细审定大乐。王尧臣等人说，天章阁代至赵师民博通古今，愿意一同审定，并请求借阅参知正式高若讷所教的十五种古尺，都得到批准。三年正月，下诏命徐州、宿州、泗州、耀州、江州、郑州、淮阳七州军采集磬石，并命令各路转运司查访民间有收藏古尺律的进献上来。二月，下诏命两制及礼官参考稽核典章制度，议定本朝大乐的名称，由中书门下详细审阅后上报。起初胡院请求太祖庙的舞蹈用干漆，太宗庙兼用干和雨，真宗庙用雨和月，以象征三位圣人的功德。但议论者认为，本朝七庙的舞蹈名称虽然不同，但干与并用，而且庙制与古制不同。等到胡院提出建议，只是降诏确定乐名而已。七月，王尧臣等人说，查考太常天地、宗庙、四时的祭祀乐章共八十九首，从景安以下的七十五章大都以安命名曲子，难道只是因为本于道德、政教佳美的缘故，也是因为神灵足考安乐的缘故？臣等谨上意，本朝乐仪命名为大安。下诏说，朕认为古代圣王隋时代的音乐既然制作完成，必有名称，寻名以讨究其意，由意以知晓其德，所以名称是德的载体，有流传久远的功效。所以韶用以继承尧，夏用以承接舜，或用以救民，吴用以象征征伐，流传不朽，就是这个道理。本朝心腹缺失，纠正失误，典章制度齐备，只有这个礼乐大礼，而有关部门不敢轻易议论。朕怜悯于此，深怕烈圣的美德未能昭告于天下，因此深命有关官员广泛讲求并考定其实际。现在礼官、学士以及三公大臣同心同德，以大安的提议回复，并且说，一祖平定暴乱，安定天下尚未安定，其功大；两宗达成太平，安定天下已经安定，其圣德。道镇继承基业，安定祖宗所安定的，其仁厚。静览所议，反复思考，恭享神德创立基业，神功止息武士，张胜发扬清净之志，充人蒙受以成之业。虽然因时代不同而事迹各异，但安定百姓之道相同。用此乐传播中求，文士与乐用于郊庙，祭告神明，称为大和安，确实得其正。十二月，赵良辅即是臣在紫宸殿观赏新乐，共有帛钟十二枚，黄钟高二尺二寸半，宽一尺二寸，鼓部六寸，筝部四寸，舞部六寸，甬横连同悬重高八寸四分，穗径一寸二分，深一寸一厘，转带每面纵向四条，横向四条，每景斜骨于五，四处各有九个，每面共三十六个，两栾之间一尺四寸，容量九斗九升五合， 重106斤。大吕以下十一中都与黄中形制相同，而两丸之间依次减少半分。道阴中容量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量增加到阴中重148斤，都符合新律本律。特磬12枚，黄中大吕鼓掌2尺，宽1尺，鼓3尺，宽6寸，右9分之6寸，弦3尺7寸5分。太簇以下鼓掌1尺8寸，宽9寸，鼓2尺7寸，宽6寸，弦3尺3寸7分半，其声音各自符合本律。黄中后2寸1分，大吕以下依次增加厚度，到阴中后3寸5分。下诏将图样送交中书。议论者认为，周礼说大中取骨间长度的十分之一作为厚度，小中取征间长度的十分之一作为厚度，那么应该是大中厚小中薄。现在大中重106斤，小中却重148斤，那么小中厚不对。又说磬式制作磬，角度为一举有半，宽度为一，骨为二，骨为三，取骨宽的三分之一作为骨宽，取骨宽的三分之一作为厚度。现在磬没有宽度厚度，没有长短，也不对。五年四月，命参知政事刘沆、粮食监督议定大乐。同月，知制告王朱上奏：黄中作为公音最为尊贵，只是声音有尊卑之分，不必在于其形体。说中磬依照律数制定大小规格的，经典没有正文，只有郑康成主观一说，自己也说是假设的方法。孔颖达作书，因而加以陈述。根据历代史籍，也没有中磬依照律数大小的说法，郑康成、孔颖达等人并非亲身制作过乐器。至于说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这是磬有大小规格的，据此以黄中为律。臣曾依照此法制造黄中特磬，只得到临中律的声音。如果随律长短作为中磬大小的规格，那么黄中长二尺二寸半，减到阴中，形制大小比黄中仅有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赦，阴中为公，那么黄中、大吕反而成为伤声，公小而伤大，这是君弱臣强的象征。现在斟酌伯中，特磬的制度想暂且各依律数计算定出长短、大小、容受的数量，仍用黄佑年间数尺为法，铸造大吕、阴中中磬各一枚，即可看出形制、声韵的归属。奏书得到批准。五月，翰林学士呈旨王拱辰说：奉诏详细审定大乐，等陈到局里，中磬已经制成。私下认为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中九寸最长，其气为阳，其象为土，其正声为宫，是诸律之首，是君德的象征，不可等同。现在十二中磬一律以黄中为标准，与古制不同。臣等也曾询问阮毅、胡院等人，都说一律大小则声音不能和谐，所以臣私下有疑问，请求下达详细审定大乐所，再稽考古意参酌审定。同月，知建院李队说，先前在紫宸殿观赏太常兴乐，议论者认为中的形制不合律度，于是废弃不用，又下诏命近臣详细审定。私下听说崇文院聚集议论，王拱辰想改变前史之意，王朱不听从，议论喧哗。乐的道理广大微妙，不是通晓音律入神的人，岂能轻易议论？西汉距离圣贤上境，有志士世代掌管大乐，只能记述其铿锵之声，而不能说明其义理。何况现在又过了一千多年，而想求得三代的声音，不也很难吗？而且阮毅是有罪被废之人，怎能通晓圣明制作之事？他务求一说，是想图谋恩赏。朝廷制作乐制数年，在国家财用匮乏之时，耗费很多。乐器已经制成，又想更改，虽然命两府大臣监督审议，但未能裁定得当。请求将新制成的中磬与祖宗旧乐参教其声音，只取协和接近雅正的合并使用。六月，皇帝驾临紫宸殿，演奏太常新定的《大安》之乐，赵府陈道省府管阁预先观赏，赏赐强定官不同数量的器币。八月，下诏南郊暂时用旧乐新定的《大安》之乐，常规祭祀及朝会使用。翰林学士胡素上言，自古没有同时使用两种音乐的道理，现在旧乐音高，新乐音低，相差一律，难以并用。而且 新乐位用于郊庙，先用于朝会，不是先王敬献上帝、配享祖先的本意。皇帝认为对。九月，驾临崇政殿，召近臣、宗室、台谏、省府推判官观赏新乐和新制作的禁鼓。于是任命胡愿为大理寺丞，阮义恢复尚书屯田员外郎，邓宝信领荣州防御使，入内东头供奉官贾轩即为内殿承制，都因制作中律完成，特别升迁。至和元年，议论者多认为阴阳不合是由于大乐未定。皇帝说，乐不合于古已经很久了，水旱的到来与时政得失有关，岂只是乐所招致的。二年，潭州进献在浏阳县得到的鼓中送交太常。起初李肇排斥王普乐音高，于是制作新乐降低其声。太常歌工嫌其太浊，唱不成声，私下贿赂助攻，使减少铜旗，声音稍微清亮，歌声才协调。但李肇最终未能察觉。又王普所制编钟都是侧弦，李肇、胡愿都批评。等到李肇将要铸钟，从铸械物领取铜，得到一个古编钟，工人不敢毁坏，于是藏在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文说：“乐振皇祖宝和钟，乐思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敲击其声与王普中的夷则轻声相合，而其形制是侧弦。胡愿后来改铸扶正其钮，使下垂，敲击时声音低闷，郁而不扬。其钹钟又因长咏而震动摇晃，声音不和谐。著作左郎刘希叟对人说，这与周景王的无赦钟没有不同，皇上将会有眩晕迷惑之极。嘉佑元年正月，皇帝驾临大庆殿接受朝贺，前一天晚上殿庭设置仪仗卫队，已经备好，而天下大雪，以致压断宫架，皇帝在宫中赤脚告天，于是突然感受风寒引发风眩，人们认为刘希叟的话应验了。八月，御制宫械乐章。同月，下诏宫械使用旧乐。四年九月，御制遐想乐舞名称：西祖奏大基，顺祖奏大作，义祖奏大西，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统，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舒安，孝章皇后奏静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怀皇后奏和安，迎神宋神奏淮安，皇帝升降奏肃安，殿赞奏固安，奉祖撤斗奏冲安，引福奏喜安，亚献中献奏右安，退文武迎武武奏显安，皇帝归大赐奏定安，登楼礼成奏圣安，驾回奏彩辞，文武教化成制定，武武教重功昭德。皇帝亲自制作迎神送神乐章，下诏命宰臣复辟等人撰写大作制彩辞曲词十八首。七年八月，御制明堂迎神乐章，都在太常练习。翰林学士王圭上奏说，过去制作音乐用五声分配到八种乐器，音调和谐与治理之道相通，先王用于天地宗庙设计的祭祀，供奉山川鬼神，能使鸟兽都感动，何况人呢？然而音乐虽然盛大，但音律有缺失，就不知道它作为音乐的意义了。如今郊寺和庙祭笙歌的音乐有金石丝竹袍土及这些乐器，却没有木音。所谓祝和语，是圣人用来表明乐曲起始和终结的，难道能容许有缺吗？况且音乐没有比韶更隆重的尚书说夹击，就是指祝语的使用。既然说下唐击陶，就知道名球和祝语在堂上，所以传说堂上堂下各有祝语。现在陛下亲自祭祀明堂，应当下诏有关部门考察音乐的失误，使八音和谐。于是交给礼官议论，堂上才开始设置祝语。密阁校李培玉上奏，大祭祀与国际日相同时，有关部门援引旧制，礼乐准备但不演奏，祭日必须悲哀，心意有所专注，不设音乐是应该的。但音乐是用来感召神灵的，不是用来满足一己私欲的。仅按开元年间礼部建议，祭日祭祀宗庙应当用乐。裴宽提出意见，庙尊祭碑就演奏音乐，庙碑祭尊就准备但不演奏。中书令张说认为裴宽的意见正确。宗庙如此，那么祭祀天地日月设计用乐就很明白了。 臣认为凡是大祭祀天地日月社稷与祭日相同的，请求用乐，在庙中的则按照裴宽的建议，希望略轻存重，不失其恰当。将他的奏章下发礼官，议论说撰称祭天以烧柴生烟为敬神之始，以写为陈设祭品之始，祭地以义埋为敬神之始，以写为陈设祭品之始，宗庙以灌酒为敬神之始，以生肉为陈设祭品之始。那么天地宗庙都以音乐为至神之始，所以说大祭有三始，就是指这个。天地之间空虚而看不见其形体的是阳气，鬼神居于天地之间，不能用人的方式接引，声音属于阳，所以音乐的音响声音呼号于天地之间，希望神明听到因而来降临，所以祭祀必须从阳处寻求。商人的祭祀先奏乐以求神，先从阳处寻求，其次灌地求神于阴，通于渊泉。周人崇尚气味，四时之际先灌地以求神，先从阴处寻求。那么天神地址人鬼的祭祀不可去掉音乐就很明白了。如今七庙连在一起，难以区分庙祭的尊卑，想依照唐代制度和本朝旧例，庙祭与祭日相同，都悬挂乐器但不演奏。如果与其他庙诸侯的祭日相同，就演奏。如果祭祀天地、日月、九宫、太一以及腊祭百神，都请求演奏音乐。社稷以下的祭祀既然比庙卑，那么音乐可以不演奏。翰林学士王圭等人认为，社稷是国家所尊崇的，他的祭祀日如果与其他庙诸侯的祭日相同，请求也不去掉音乐。下诏同意。英宗至平元年六月，太常寺上奏，仁宗配享明堂，殿壁石唱，承安，着现石唱，得安。二年九月，礼官李煜上言，南郊太庙二五的五郎总共六十八人，文武结束后放下羽乐，拿起干漆，就变成五五。陈景按旧典文五二五各用八义，凡是祭祀元丘、祭祀宗庙，太乐令率领乐工进入，就位文武进入，陈列在乐架北面，五五立在乐架南面。另外文武退出，五五进入，有宋吟的曲子，名叫书和，也叫同和，共三十一章，只用一曲。这是进退同时进行，行列先已固定，步伐和姿态各音和乐曲的节拍。玄德声闻之武象征依让，天下大定之武象征征伐，柔和刚毅舒缓急促不同，所效法和练习的也不同，不应当中途更换。思义以为天神都降临，地址都出现，八音和谐，祖先来想，天子亲自拿着龟璧，助祭是诸侯，庄严恭敬畏惧，可算极了。而武者在下面纷乱纵横，进退取舍，如此局促，哪里是昭明有德、象征有功的道理呢？国家三年才亲自举行一次南郊大祭，在同一殿中想祭八世祖先，而武者缺少，名为二武，实际上是一武。况且如大朝会是用来宴请臣下的，武者满额，郊庙是用来侍奉天地祖先的，武者却减半，很不相称。事情有接近而不可亲近的，礼仪有繁琐而不可省略的，关系重大，而有关部门的职责不敢废弃。请求南郊太庙文武二武各用六十四人，以完备帝王的礼乐，以彰显祖宗的功德。上奏获准。四年八月，学士院建议本朝宗庙的音乐各以功德命名舞蹈。伟大的英宗祭天尊业，清明勤俭，不自图安逸，即位不久而恩德施行，威严树立，已经超越百王之上。如今后陵覆土，覆庙有期，而乐民未立，无法昭示万世，请求上乐章及命名庙所用五为大音之五。此后礼官御史有所建议，而详定朝会及郊庙里文官对乐节有议论，都按时考证。神宗熙宁九年，礼官因宗庙乐节而有三次请求。其一，现在祭祀太庙的新安曲举箸时声音已经过了，举与时声音还不停，那么起始终结的节拍就不清楚，请求祭祀用乐时一曲将中就夹与始声音稍停，击箸则乐声再起，以尽和止的含义。其二，大乐降神之乐，音调不齐，长短不协调，所以舞蹈的行进快慢 也不能一致。请求以一曲为一变，六变用六曲，九变用九曲，那么乐舞始终无不相应节拍。其三，周人崇尚气味，大概先灌酒而后作乐。本朝宗庙的礼仪多遵从周制，请求先灌酒而后作乐。元丰二年，祥定所以朝会乐而有十次请求。其一，唐代元正冬至大朝会，迎送王公用书和开元礼，以出入门时书和之乐奏起，到位置乐止。大概作乐是用来接待王公的，如今中书门下亲王史湘先在旦池上东西站立，皇帝生欲坐，才奏乐引导三品以上官员，不合理制。请求侍从及应付官员先就立位，中书门下亲王史湘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按班分东西进入正安，制乐奏起，到位置乐止。其二，现在的朝会仪举第一绝宫献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绝登歌奏庆云嘉禾灵芝之曲，这是和乐在前登歌在后，违反古意。请求第一绝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声而发。第二绝声入奏庆云之曲，只吹声，其余乐器不奏。第三绝堂上唱嘉禾之曲，堂下吹声，瑞木成文之曲，一唱一吹相见。第四绝和乐奏灵芝之曲，堂上堂下之乐交错演奏。其三，确定文武武武各为四表，表间距四步为赞坠，各六十四人。文武者带进弦官，左手执乐，右手执笛，分八翼，二人直到引导在前，衣冠相同。武者前进动作安详缓慢，进一步则两两相顾衣，三步三衣，四步做三词的仪容，这算一成。其余各成类似。从南第一表到第二表为第一成，到第三表为第二成，到北第一表为第三成，转身后退行到第三表为第四成，到第二表为第五成，再到南第一表为第六成，然后五五进入。如今文武所执的宅宇是收集制尾放在修漆的饼上，考求古制实在没有根据。聂崇义的图中于武所执类似于宝状，西与四重用节兽系在饼上，这就是所说的道义。请求按照图用宅宇制作。其次，五武者带平金泽，左手执干，右手执戈，二人执金在前，执桃执夺各二人，金对二四人举着，二人执着执挠，执象者在左，执牙者在右，也各二人在两侧引导武者，衣冠相同。分八翼在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然后击鼓以警戒，武功听到鼓声就各自按照赞坠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于是姚桃以引导舞蹈，舞者前进，从南到北到最南表，以表现舞蹈的渐进，然后左右夹着振铎，接着击鼓，用金对合，用金着节，用象来辅助乐，用雅来调节步伐，舞者发扬倒立，做出勇猛敏捷的样子，每进一步就两两用戈顿相向，一击一次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叫做变。到第二表为一变，到第三表为二变，到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转身向堂，后退向南，到第三表为四变。于是依次向前，到第二表变换行列，春雅调节步伐，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跪地，左足扬起，象征以文执武为五变。舞蹈而进，做出军队还是阵旅的样子，振铎摇桃击鼓，用金对合，停止啄而鸣挠，再到南第一表为六变而五臂。古时人均亲自舞大舞，所以代免执竿七。如果用八翼而做鸡次的仪容，那么舞者执竿歌。解说者认为五五象征战阵约六奏，每一奏之中都用歌毛四次鸡次。歌是鸡兵，毛是次兵，玉七不可用于鸡次，如今舞执竿七是沿袭的错误。请求左手执干，右手执歌。其五，古时的乡舍里三声一合而成声，是说三人吹声一人吹合，如今朝会作乐，旦池之上朝声合声各二人数目相等，不对。 乡舍是列国大夫士的礼仪，请求加倍为八人，但吃东西各三朝一盒。其六，如今攻陷四角，虽然有荐股丙因相传不羁。乾德年间下诏四荐股连同左右丙因共十二面，依照李诏所奏，以月荐为君与伯中相应。丙因在荐股旁，也是硕皮阴皮之类，请求在做了时先鸡皮再鸡阴，然后鸡荐股。其七，如今乐县四角设荐股不羁，另外设散股在乐县内代替。乾德年间尹桌上奏应去掉散股，下诏同意，但月供积习也不能废止。李诏建议设禁股作为乐节，请求在乐县内去掉散股，设禁股以鼓动金奏。其八，古时古盟饲料都掌管波涛，用来调节一唱的终结，请求在攻陷设涛作为乐节。其九，以天子之礼来要求，凡乐事波涛击送庆生庆，用钟鼓奏九下，这些都是庭中的乐。夹击则是祝语，求则是玉庆，伯府用来结乐，琴瑟用来咏诗，都是堂上之乐。庆本在堂下，因尊崇玉庆，所以进到堂上，至于基石腐蚀应当在庭中。后世不推源于此，因春秋时郑人贿赂晋侯歌中二四，于是在堂上设歌中歌庆，大概歌中是堂上歌唱，堂下用鼓应和，歌唱必须有金奏相和，名叫歌中，是用来结歌的，难道堂上有钟吗？歌庆的名称本来没有出处，近代贺循奏制登歌损句，才欲造小庆，大约是取顺庙名求的制度。后周登歌被录中庆，隋唐至今因习行之都不合理，请求正旦冬至朝会堂上之乐不设中庆。其实古者歌功之数，大社功六人四色，则是诸侯鼓瑟用四人，歌唱用二人，天子八人，则瑟与歌都是四人。魏晋以来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沿袭，这是沿用周制。礼说登歌下馆，重视人声，所以以礼瑟与歌功都坐在西街上。隋唐相承，庭中庆聚之下，记着偶歌琴瑟，不是所谓的笙歌贵人声的含义。如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止加倍，而歌功只有四人，音高下不相称。乐有八音，用来行八风，所以武艺与中庆都用八为数目。请求罢去庭中歌者，堂上歌功改为八人，琴瑟之数仿此，筝、阮、柱全部废除。太常认为殿堂上的中庆如果撤去，那么歌声与弓弦乐器的距离就远了。汉唐以来宫室制度逐渐扩大，殿堂上距离庭院更远，如果上下乐节不能相应，就会烦乱而没有秩序。况且朝会的礼仪起源于西汉，后世难以完全沿用三代的制度。殿堂上的钟磬、庭院中的歌弓以及筝、柱等乐器，按照旧有礼仪更为方便，于是就按照太常的建议执行。